我们今天学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14章。当我们讲到13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神怕以色列人呢经过那个非利士人的地打仗的话呢，以色列人他承受不了的，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因此呢，神就领他们绕路继续往南走。我们就学到了神是体谅我们的，知道我们的信心在哪里的。第14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罗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因此他们就开始朝南走，不要朝北走，朝南走。朝南走呢，实际上是远离那个迦南地远了，但是如果他直接朝北走的话呢，就要经过非利士人的地。所以他们就说，耶和华神就晓谕摩西说，你往南走。但是往南走呢，实际上是顺着海边走，顺着海边走，然后呢安营在比哈西路密罗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那么耶和华神现在又开始跟摩西讲话，告诉摩西他为什么要带领他们往下走。一方面怕他们经过非利士人地呢，跟非利士人打仗呢，他们害怕。另外一方面呢，耶和华神说，你往下走的时候呢，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你要朝北走嘛，因为迦南地在北边。但是呢，他们朝南走了，那么法老呢一定会想什么呢？这些以色列人肯定是迷路了。那耶和华神要做什么呢？4节就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那么耶和华神为什么让他朝南走呢？来使这个法老呢会认为说，以色列人你在旷野走迷路了吧，你还得回来。然后呢法老呢心肯定刚硬，他会派军兵呢去追赶以色列人，去继续的追杀他们。所以耶和华神说，他说我就要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在法老和法老的全军身上得荣耀。目的是什么呢？要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呢要得荣耀，他要得完全的荣耀，他要显出他完全的荣耀来。第5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是做什么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向埃及王报道说，他们朝南走了。于是这些法老和臣仆呢，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会儿就后悔了，现在他这以色列人一走了，他是所有的工程呢都停工了。他说，我们做的是什么决定呢？原来这些人是骗我们，他们要逃跑。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所以法老亲自带兵来追赶以色列人，并带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车都有车兵长，所以这是个庞大的军队啊！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200来万人呢、啊，挺多人呢、啊，所以法老也是派了这个军兵、兵车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百姓。虽然拿着刀，但是没打过仗。但是这个埃及法老所率领的这些人呢，是职业的军人，所以这俩是不能对比的。第8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你说在这种的对比之下，以色列人就昂然无惧，好像没有什么害怕的。所以呢，这个埃及王法老呢，就说这还了得，必须得追。于是第9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兵车、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所以以色列这时候在海边呢已经安营了，安营的时候呢，这个埃及法老和军兵呢就在他们安营这个地方呢已经追上了。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是出乎以色列人意料的。我相信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是欢天喜地的，但是呢也在那里安营了。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法老还会追他们。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前面是大海，后边是这个追兵，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就开始害怕了， 害怕的时候就向耶和华哀求，实际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哈，这是个正常的反应。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他们的哀求表达在哪里呢？要对摩西说话，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地？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火呢放在谁的身上了呢？放在这个摩西的身上了。因为在他们眼中看了，这是完全不对称的一个战争。埃及人都是职业部队，那么他们呢都是老百姓，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害怕，因为害怕呢就把这事儿怪谁？怪摩西，说摩西啊，我们死在埃及还有块地方埋，我们死在这地方连埋的地方都没有，你们干嘛要把我们领出埃及呢？但是我们看到了前边的时候呢，已经有十个神迹展现在他们面前了，对吧？但是现在呢，面前是大海，他们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了。第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还记不记得当他们第一次听到摩西要带领他们出以色列埃及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对不对？然后法老就给他的功给加重了，加重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责备摩西，说你这搞的什么事啊，你这一说反而把我们的功更加重了。所以现在他们又来了，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儿。他说我们当时说你别搅扰我们，我们可以服侍埃及人，所以你说现在我们倒是不服侍埃及人了，不受苦了，我们就得死在这旷野了。我们看摩西是怎样回答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是什么呢？耶和华神今天一定施行拯救，但是如何施行拯救他不知道，但是他相信一件事情，耶和华神一定会施行拯救。那么第二件事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虽然这些军兵强大，摩西有个信心，他可以向以色列人宣告，所以你今天看到这军兵你以后看不见了。你别看他们现在很大的，也就是说他不但有信心，而是他的信心看到了这个结果了，但是耶和华神如何做我不知道，这就叫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看到了埃及军兵虽然强大，但是他必定失败的这样的结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摩西的信心啊，摩西的信心，这个事儿并没有发生，但是呢他却凭着信心呢可以这样的宣告，而且呢在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如何拯救的情况下，他相信神一定拯救，这是信心啊。不是我们知道神该怎么做了，或者我们经过理论分析的，哎，可以，哎，耶和华神能救我，不是。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而所望之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应许。此时此刻，神已经不单跟摩西，也跟以色列人宣告了，要带领他们进迦南地，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神说，如果我们就在红海就死了，那我们怎么进迦南地呢？实际上，这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很像的。好，接下来。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哎，这是一种极大的信心。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后边我们所讲到的新约当中所讲到什么忍耐、等候、盼望。所以你们现在做的是不要默，只管静默，不要在这里吵吵嚷嚷。人在一起辩论，你辩论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你就看耶和华神如何做就好了。因为耶和华神已经说了，说不要作声，你们就看耶和华神是如何为你们征战的，不要发怨言，混乱不堪的，好像没有信心的人一样。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跟他们说过，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神的应许是不变的，你可能没有看见耶和华神的拯救，但是耶和华神的话放在那儿了，那他是一定拯救，怎么拯救你不知道，但是你相信神一定拯救，因此你就能够忍耐，你就能够静默，你就能够等候，你就能够盼望，这样的呢神就给我们应许，你就必定得救。而在雅各书第五章当中呢，雅各呢也告诉我们说，第五章第七节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等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得到的了秋雨春雨，看到了。所以说第八节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是一个道理的， 有信心的人都会如此做的，就是他会忍耐等候，这就叫信心。现在我们正在讲信心，后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正在做一个以色列人和摩西的信心的一个对比，现在我们看的是摩西的信心。那么反面的例子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扫罗，扫罗不能忍耐等候，哇，这个那是什么，非利士人，是亚门人，非利士人来了不行了，哎呀，这个撒母耳还不来呢，撒母耳还不来呢，不行，我赶紧献祭吧，最后得罪神，他不能够忍耐等候。实际上撒母耳已经告诉他，第七天我肯定去，肯定去，肯定去给你献祭，但是他就等不了了。所以忍耐等候呢，是表达的是信心。我们看摩西现在有这样的信心，静默等候，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好了，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节经文的信息量就很大了。我们看到哈，这个时候他说，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他指的是你啊，指的是谁？摩西。实际哀求的是谁？以色列人。而摩西呢，我们看到了摩西有没有求问耶和华神呢？应该是求问耶和华神的。而摩西的哀求和以色列人的哀求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那种哀求产生了什么？抱怨，这就叫没有盼望的哀求。而这个摩西的哀求是什么呢？这信心的哀求，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肯定能救我，但是我该做什么呢？他是这样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信心应该是在神面前寻求的信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寻求，而不是看到这环境之后我们讲，哎呀我这么倒霉，哎呀我怎么这个事怎么临到我了，而是这个环境临到我了，我相信耶和华神，你有你的美意，但是我该怎么办。所以摩西在这里边的哀求和那个以色列人的哀求呢是不一样的。而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求我怎么办呢？我已经告诉你了，往前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呢，就有一点点的，就是也不能叫责备吧，就是说纠正他，他说，哎，我并没有改变我的旨意啊，你继续往前走啊，为什么不往前走呢？好了，十六节，那么耶和华神马上，当摩西在寻求的时候，耶和华神马上告诉他说，你该怎么办呢？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在下海中走干地。所以你看，他问耶和华神，那我该怎么办呢？要你往前走啊，你走的时候你把手举起来，你把那个杖举起来，水一定分开，以色列人要走干地。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是干地。你想想看，即便这海分开，它也不能够瞬间就干了的，所以这很显然是一个神迹的。我想如果他们要走在里边捉一脚，你也走不了的，你信不信？就好像我们家后院似的。而且呢，耶和华这里不但告诉他怎么做了，而且把这个结果也告诉他，你们就走到干地了，海呢一定会分开，你们会走干地。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去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啊！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前面耶和华神说他要在法老和法老军兵身上得荣耀，什么意思？他要灭掉法老的军兵。然后呢，他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就使埃及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以色列的神是真神。记住，耶和华的意思是神，这是个通用的词，是神。但是呢，当这位神呢也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所以当他向外邦人讲了，他要知道，让你知道以色列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了似乎前边在实灾的过程当中或呼召摩西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神不但告诉摩西怎样做，而且告诉他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神的目的都告诉他了。那接下来十九节，神就开始行动了哈。当神告诉摩西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开始行动了。他不但告诉摩西怎么做，他现在呢他自己也开始行动，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的前面转到他们的后边立住。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哈，虽然以色列人看不见，他们只能看见云柱火柱，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呢，实际在以色列人前面走有神的使者，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这个使者呢就转到后边去了，因为后边面对的是谁？法老的军兵，前面是海。然后这个云柱呢也转到后边去了， 然后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这个云柱呢，就云柱和火柱呢，就把法老的军兵和以色列的人呢分开了。法老你打不过去的，因为有使者，还有这云柱和火柱，说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二十一节，这个时候呢，也是神暂时的，就是挡住了这些法老的军兵，然后给以色列人时间呢去过红海。然后下边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所以这是一夜的时间哈，一夜退去，水面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我们都记得摩西出来服侍的时候，就他去见法老的时候，神给他一根杖，那根杖表明是耶和华所赐他的权柄，所以他这样向海伸杖的时候，实际是代表神在命令那海，那代表着神的权柄。所以他的凭着信心向海伸杖，那么这海的水呢一夜就退去了，水面分开，干地真的出现了，也就是说他摩西所宣告的或者摩西所相信的事情发生了。二十二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这个很有意思，这两个水呢，它不是说这两个水前面没有水了后面没有水，而是俩水立起来了，像两个墙一样，人可以搁中间走。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能力，这不是说现在有一些科学家说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算了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红海有个枯水期，那个时间呢就那个地就露出来了，所以人就可以走过。不是，人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两个水是立起来的，不是没有水，有水，而是两个水立起来了，像墙一样。二十三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时候呢，干地他们就开始往对岸跑。那么当往前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使者呀还有这个云柱呢就撤了，所以埃及的法老的军兵也追，也下到海里。二十四节，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所以耶和华神呢在那里，实际上他一直在看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留心哈，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万般危急的时候，耶和华神是看见的，他不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的，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的光景，怎么样紧急的光景当中，你要相信一件事，神的眼目没有离开你，你必须相信这一点。而且呢，你虽然看不见，但是有神的使者在你的身边。这个军兵就混乱了，然后呢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了我们。什么意思呢？这些以色列人在前面跑，这些埃及军兵就在后边追，以色列的那些人带着牛啊带着羊啊很慢的，所以神给他们时间过的时候呢，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这埃及的法老军兵他们是赶着车的，这样的下到里边，那么他们肯定快嘛，所以耶和华神就使这些车呀这个轮子都掉下来，他们就跑得慢了。这些埃及军兵呢看着以色列人一点一点要上岸了，他说完了，糟糕了，他们的神呢为他们攻击我们了，我们快跑吧，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因为以色列人就要上岸了，而我们在海中间呢，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车轮平时打仗都不坏的，怎么今天就秃噜秃噜全都车轮都掉了，他说这是以色列的神在攻击我们。好了，所以他们开始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现在已经晚了。然后下面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的车辆和马兵身上。所以这点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看到了很像一个人，挪亚。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不是他自己进的，是耶和华神说第几天你进去吧，带什么什么进去，出来的时候也不是挪亚自己出来的，尽管挪亚知道地干了他也没出来，而是耶和华神说好你打开你出去吧，那么他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是主动的给耶和华神献祭。我们看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当他分开红海的时候也是耶和华吩咐他，那使水合上呢也是耶和华神吩咐他，出来之后你把水合上，为什么要把这些马兵要车马兵都要把他们击杀了。所以呢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去的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人没有剩下。这就是摩西在前面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说今天你们所看到这些埃及军兵呢，以后你再也看不见了。看到了，耶和华神成就了他借着摩西所宣告的那个旨意。当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这水一夜之间就全都合上了，那么在水里边那些人跑也跑不掉了，就都淹死了，说一个都没有剩下。也就是说，前边摩西凭着信心所看见的到现在怎么样，成为死底了，表现出来了，这些人真的一个都没有活着的，你真看不见了。29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所以这是个对比哈，这是之所以有29节，是和以色列人做个对比。埃及人啊，走着干地，前面的水呢像墙一样的，他都不能够越过那个界限来伤害以色列人，但是这些法老的军兵呢，水却把他们淹没了。30节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尸都在海边了。所以这里边强调了两次看见，以色列人看见了耶和华怎么拯救他们，并且以色列也看见了埃及人的死尸都在那里。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都看见了，也就是说耶和华神的荣耀就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不但显在法老的面前，也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看见没有？看见了。他们看没看见他的作为？看见了。所以第31节的时候再一次强调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好了，到第31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30节和31节都强调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看见没有？都看见了。那么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出埃及记、民数记，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好像就是反反复复的，是不是？是反反复复的。所以现在敬畏耶和华，后边是不敬畏耶和华。其实这里说要信服他的仆人摩西，后边就开始要打死摩西，是不是？也就是说现在这些以色列人信不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信，但是他的信和摩西的信是完全不同的。摩西的信经过了呼召他以及这十灾，摩西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呢？现在看神的话语上面，因为神都把这些事都告诉他了，而且后果也看到了。摩西看见的是神所告诉他的，而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只是看到这个大事，吓得不得了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呢，耶和华神的确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在埃及法老和军兵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以色列人也看到了，所有以色列人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和能力，同样埃及人也看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荣耀和能力。那么这时候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开始敬畏这位耶和华神，他们开始有一点信服摩西了，但是是借着什么？借着他们所看见的。而摩西经历了神对他的呼召以及在法老王面前的实灾，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耶和华神的话语的上面。因此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后边是法老的军兵，前边是红海，但是呢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去抱怨摩西的时候，摩西竟然能够把神的旨意宣告在他们，凭着信心宣告他的面前。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神怎么做呢？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神一定能做。那他也宣告了说，凭着信心宣告说，这些马兵这些军队你以后看不见了。最后我们看见呢，神也真的是灭尽了这一切的这些埃及人、埃及的军兵，他实现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神现在开始建立摩西的信心，也开始在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以色列人现在开始认识耶和华神。当摩西在埃及地行十灾的时候，似乎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喘息的机会，对不对？其实那一灾接一灾，一灾接一灾，因为神是灾是给谁的？是灾是给埃及人的，给法老的。但是后边他们走旷野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艰难都是给谁的？ 是给以色列百姓的，也是让他们开始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了摩西的信心和百姓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摩西呢并不怀疑以色列人会被神带过红海，因为神答应他可以进入迦南地。这个呢我们也可以跟亚伯拉罕的信心相对比，为什么他可以去献以撒呢？就是在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因为神应许了这个以撒不会死的，他还会有后代的，他的后代如海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他不会死的，因此说那我就献了。所以摩西也是一样的，神既然可以将我们带入迦南地，这红海岂能拦住我们呢？但是怎么带我们过去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说，这个他以为的是什么呢？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肯定死，但是能从死里复活。但是神呢，神的作为是什么？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一个耶和华以勒，已经有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会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学习的。神向摩西讲话当然讲得多，所以呢摩西看到的这些都是他所说的，他说的都成就，他说的都成就了，因此他才能够看到耶和华神说了没做的，他就知道结果是什么。这就叫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因此在这种信心之下，面对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他都会说平静安稳，不要怕，你们需要的是安静，你们需要的是等候，你就看耶和华你怎么做就行了，因为这不是你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呢，摩西的信心和以色列人的信心不一样，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后边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遇到的那一切的艰难，那是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显明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就是开始带领以色列人来认识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如此的。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翻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记住哈，摩西并不是说他知道了说，哎，弟兄姊妹怎么过红海我不知道，我们就等着就行了，有没有？他又去寻求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就告诉他，你向海伸杖。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他要在那里面前要寻求耶和华神的旨意。有个好的例子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主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他们在那里等做什么？有没有做祷告？还做什么？设立了马提亚，对不对？他们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在那里专心的寻求做该做的事。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9节，这里边讲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来到了他的门徒的当中，说过了八日，门徒啊，20章26节，过了八日，门徒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因为在此之前主耶稣呢已经向他其他的门徒显现了，那天呢正好这个多马不在，所以主呢就向多马就显现了，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些主耶稣向那些显现的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就告诉多马，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摸到那个钉痕，摸到那个肋旁。所以主耶稣向多马显现说，把你手伸出来，你摸吧，你不想摸吧，你想摸我就让你摸，然后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多马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他不敢摸，然后他不敢说，哎呀，那我信了，我信了。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看到信心有两种，一种是看见的，看见的我就信，那看不见的就不信，这很正常。而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神说了，虽然我没看见，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门徒，他当时的门徒已经讲过了他的死，他的复活都已经讲了，他的升天甚至他的再来都讲过了。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讲到末后的灾难的时候，主耶稣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知道有一天神的儿子要带着千万的天使在荣耀当中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你们就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呢，也是不单提醒他的门徒，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所以一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你看有一部分人相信了，有一部分还是不相信的，但是呢他们看到了，他们还是不敢相信。记不记得 当第一次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说，哎呀，这是主耶稣的灵魂吧，记不记得，他们也是不敢相信，因此主耶稣说，哎，你给我个鱼我尝尝，就吃下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因此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没看见的人，是指那些虽然没看见神所讲的这一句话，却相信神借着先知的预言、使徒的见证一定会实现，这些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见证的这一切一定会实现的。有些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信了，有些没看见的我们需要也是信。所以这就是信心的两面，也是但以理书当中所讲的超越的信心。还记不记得什么叫超越的信心？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放在什么，放在火窑里边烧，说哎呀，你们赶紧就向这个神像跪拜就得了，要不然你们就得死啊。然后那三个人怎么说？三个人说，我们不会跪拜你这个神像，因为我们相信独一真神。这是不是一种信心？是。他说，既或我的神不救我，我也不跪拜这个像。这就叫超越的，就是那些他没看见的，因为你能不能在火窑里烧死你自己不知道，但是说他显出来的信心说，即便我烧死了我也不信你，我还是信我的神，跟这是一模一样的。这摩西也是一样，他没有看见这海怎么过，在我们正常人来说过不去的。 Teresa 你要去 Chicago， 中间横亘的是 Lake Ontario， 你能想象，你说我能走着赶地过去吗？但是有神的应许你就一定能。但是怎么了，你想不出来，你能想出来怎么做过吗？神可能像给那约拿一样给你预备一条船，对不对？也可能给你预备一条鱼，这都不一样的，是吧？但是你相信一件事，神总有他的办法可以让我安全到达。所以呢，这就叫超越的信心。超越的信心呢，也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一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也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即便是摩西，我们看后边他就掌握了这个诀窍了，所以他凡是去寻求耶和华神的旨意，你怎么说，你要我怎么做，这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19-21，我这就是摩西的写照哈。我们现在暂时不学这个叫什么呢，不学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信心呢刚刚开始，但是他们信是从信开始的。摩西的信心呢现在已经被建立一部分了，所以我们看摩西的信心。以弗所书2:19-21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了，神的使者，神的云柱火柱，神的保守与看顾，神的带领都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家里人了。20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话，使徒和先知，这是教会或者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信的根基。信的根基就是你那个实底。那么什么叫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呢？就是他能够成为使徒和先知所讲的一切话的成就的那个保障，他跟自己保障嘛，神的儿子自己保障，这你还有啥说的？所以因此以前我跟弟兄姊妹在讲过，神不单向人显明他的旨意，神也在人面前成就他的旨意，不是人在成就，是神在成就。但是问题在这里了，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我们说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但是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摩西神杖，的确是。因此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是有绝对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绝对无上的荣耀，称他为神人，因为以色列人看到是他做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再联系到马太福音，那里边讲的也是神的工作，神的能力是借着人显明出来的，有时候是借着人显明出来的，借着他所呼召的人显明出来的。但是呢，你要必须把这个荣耀呢归给神。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样的，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但是呢也借着摩西来显明出来。而这个显明出来这个人的摩西，我们看今天他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他要寻求并且顺服。寻求顺服的基础是什么？是相信。所以我们看摩西现在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在先知的这些话语的根基上，而摩西现在呢说他的根基是什么？是耶和华亲自跟他说的，以及他的耶和华神自己所成就的，就成了他的根基了。因此他的信心就在增长，因此他的信心都可以被看见。所以这是这章我们所要学到的，无论 我们面对怎样的难处，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在应许当中，我们要有忍耐，要有等候，更有盼望，更有寻求。我们不是在那里，就是我们北方人说像死猪一样，死狗，我啥也不做了，哎呀，我完蛋了，我不行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怀着一个盼望，怀着一个喜乐的心，在那里等候，来寻求耶和华神，我当如何去做？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耀的时候呢，是借着我们显明出来的。举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你看到有许多的人遭受了，有许多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遭受了在人看来很大的打击，但是你在他身上却看到了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啊，神的荣耀就显在他身上了。但是你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兄真的不得了啊，了不起啊！你看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他心里依然有平安喜乐。但是那平安，他会说什么？这平安喜乐是神给我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因此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也就是说对神的话有多少的认识，我们好像摩西这样的平安就有多少。我们从主那里边得到的这样的恩典就有多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就不说，再说的就说多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是分享的？哎，我们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哈，因为今天我就把这个都讲给大家听，所以呢就做一个抛砖引玉。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些补充的呢，可以补充；如果有一些应用上的学习呢，对自己的应用上的学习呢，我们都可以讲出来。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后边强调那个看见呢，不同的话，我没有强调这一点，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的见证好不好？见证是好的，但是见证不能够建立人的信心。它只能帮助建立人的信心，所以单单你靠人的建立，你听了好像是很激动，哇，很感恩，哇，你们的神真的是，但这个不能没有成为你的神。所以见证呢，只是我们看见了这神在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身上的工作，这个本身是不能建立我们的信心的，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但是不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
所以建立信心的唯有神和神的话，
两下亲自的关系。实际这里边你也讲了，摩西也把这话传给以色列人了。
对。
但是以色列人说，这是摩西你说的吗？我怎么知道是神跟你说的？
哦。
但是我可以暂且相信是神跟你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耶和华神的事呢，哎，也都成就了。但是有一天不成就怎么办？遇到大事的时候你就懵掉了啊！一见到海，这事糟糕了。你比如说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尽管在那做奴隶什么，至少有吃有喝有住的，虽然是劳累点做奴隶吧，但是我还活的。但是现在面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信心都靠不住了。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得了这现在这叫什么病啊？新冠病毒了。哎呀，为他祷告，他活了。啊，你感谢赞美主，这个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是。但是有一天你发现，我们自己发现查出来，我们自己得的是癌症，怎么办？这跟别人得那个什么完全不同了。你会发现，你很难想，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相信？我的神，他能够治这个，他也能治这个。即便神不治我，他还是神，还是我的神，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这里边呢，你看这里边两节经文，30和31节，说这些事以色列人都看到了。如果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还有在那新约当中，耶和华神都在说，他说我在旷野当中40年，你们光看我的作为，但是你们还有不信的恶心。所以光看这个，你必须跟这个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对他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圣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圣经就是神在向我们说话。这里边讲到的只管静默不作声，这里边讲的是他们吵吵嚷嚷在做什么呢？在争论我们该怎么办。就是人不要想自己的办法，我们现在就要等候耶和华到底怎么样，我们去寻求他，呼求他，就是祷告嘛，求他拯救我们，然后像摩西一样求神我们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里吵吵嚷嚷争论。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件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说，哎呀，这是很少一部分人呢，大部分的时候呢还是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信心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要把我们磨成他爱子的模样啊，这不是带有特殊性的。神不但让我们效法摩西的信心呢， 希伯来书让我们效法摩西的信心呢，也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啊。那你说那主耶稣那世界上就一个，宇宙万有就是一个，就那么一个，那我就不要效法了。不是的，神呢，上一次就讲到了，神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去学习的。另外一个呢，刚才讲到了说这个神的信心是神所赐的，不要忘了信心呢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信心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说拿着说给你一杯水，说一杯水摆在你面前给你了就给你了，信心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就好像摩西一样，摩西他也是，他首先是学习神的话，听见了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呢，借着看见了神的信实，然后他就建立起他的信心，对这是为神的认识。所以呢，信心是对一个东西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的相信也是在于你对朋友的认识，对吧？而对神呢也是一样，信心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不是一个东西神给我们的，不是你的朋友就是啊，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就跟他朋友就建立了信心的关系，而是长年累月的跟他的相处，对他品格的认识，这叫信心。因为什么呢？他今天可以给你一块糖，明天不一定给你，他今天对你笑，明天不一定对你笑，但是这个人的本性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交朋友是交一个人的本性，这叫相信。所以我们相信神呢也是，我们是相信他的本性，因为他的本性是不变的。那么耶和华神借着他的行事为人，不单表明他的大能，也表明他的信实和慈爱和应许的信实，那么我们就可以依靠他。所以信心呢不是一个东西，一个物件神给我们的，而是借着神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他，而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你就会相信他。就像摩西一样，摩西现在面对着红海了，虽然怎么过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红海能不能淹死人，能淹死人，但是我相信神说了能过就一定能过，怎么过我不知道，这就叫信心。而不是说神这个时候说摩西我给你点什么东西你就能过去，给你条船，我他不是给你条船使你能过去，即便是我们不行的他也能够遮盖我们，你知道吗？现在比如说现在你觉得说哎呀，摩西我已经不能望其项背了哈，不能够看他的尘土，他跑的尘土都看不起来。但是你知道希伯来书当中怎么讲，说摩西呢跟耶稣基督呢不能比的，这个你看到了没有？但是摩西却在这里在也在效法主耶稣的这样的信而顺服。而是说神量给我们怎样的信心。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会把我过于我们能够担的担子加给我们，就是超过我们的信心所能承受的嘛，对吧？他不会加给我们。因此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的信心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神是不会加给我的。你就凭着信心，你说那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得了，你就学习这里边摩西所要说的，你就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那里寻求祷告就好了。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是怎么面对这个难处的呢？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只知道的就是耶和华神替我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又的的确确是你做的，但是你心里又非常的知道，这是神替我做的，主耶稣的恩典替我做的。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去、我们需要去慢慢的体会，就是我们效法他的信心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他是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他是如何用信心去回应的，我们是这样看他，然后呢我们也哎那样凭着信心去回应，你会发现哎，他坐在摩西身上的事情也可以坐在你身上的。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完了，弟兄姊妹呢也分享了，给我也很多的学习。那么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我们完全，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不是我们完全，乃是我们要竭力。我们不是说看到目标我们就失去信心了啊，主耶稣那我们怎么能像主耶稣呢？但是神的确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对吧？那么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要效法摩西，我们要学习摩西 从摩西身上我们要看到神是如何建立他的信心，我们又看到摩西又是如何凭着信心去回应神。这样的话呢，这段经文对我们就有意义了。那么圣经当中好多的经文对我们就开始就活过来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使徒和先知是根基呢，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么多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旷野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是我们比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呢更有福气的。现在是神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甚至于现在我们这不像摩西哈这样的传话了，而是主耶稣亲自成为了那个像摩西一样带领我们这样的人，来每天可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他所讲的话都是亲自对我们讲的，不需要再借着摩西传给我们，这时候他会借着圣经直接向我们说话。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应该是更加容易这样的信心建立的。但是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活在肉体之中，保罗也说人面对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来，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偏去做。所以这就更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有摩西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相信神所应许的一定能够成就，尽管我不知道神怎么成就。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像他所说的，我们可以安静，我们可以等候，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带着盼望。那后边呢，保罗又告诉我们这样的忍耐等候呢，最后就生什么了，就生老练了。所以这样事情再出来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去做了，因为你相信神。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从摩西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同样也可以学到。所以现在我们学出埃及记呢，所以我们正在学习什么呢，正在学习摩西的生平。尽管摩西的生平在出埃及记当中呢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从是人的这一面可以学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一方面借着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如何怎样一位神，他是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怎么样对他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摩西是如何的凭着信心来带领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中间的结果是什么呢，中间的结果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的恩典他的应许能够成就在他的百姓身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着你的信实，你的一切的良善，你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莫大的应许。主，虽然我们信心小，主，但是你每天都这样如云柱火柱，你的使来带领我们，你的圣灵，主，你的使者也亲自的在我们的周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请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不容易，你就给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我们随时从你那里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支取这样的力量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告诉我们你救我们要救我们到底，你也告诉我们说你所加给我们的无非是我们所能担的，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可以与你话的调和的时候，就使你的荣耀可以彰显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凭血气，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不凭着不顺服肉体，而是顺服圣灵。愿你的旨意显明并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